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9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2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迎接世界难民日，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访问中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渠道。习近平访朝前发文支持朝鲜在去核谈判上的立场。马克龙外交顾问前往伊朗，努力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世界难民日是联合国难民署确定的一项纪念日。根据联合国的一份年度报告，全球难民人数首次突破了7000万。2016年至2018年，法国给11万名难民提供了长期居留。法国难民援助协会会长亨利19日表示说，只有十分之一的法国难民获得了安置。全球接待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乌干达三个国家。法国首都一区的巴黎大堂雷岸了，刚刚开了一个新的餐馆。餐馆老板娘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蒂玛，两位大厨师分别是阿富汗人阿里和沙扬。阿里是一位音乐家，逃离自己的家乡阿富汗之后，转战挪威、比利时北部的加莱海峡。阿里对法国记者说，能够在巴黎开餐馆，这是他好几个月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可以说是梦想成真。他要把自己国家的文化、美食介绍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阿里说，提及难民，大家都会有一些想法。我们俩在法蒂玛的帮助下开餐馆的目的是要转变人们对难民的偏见，让来客不仅品尝到阿富汗的烹饪，而且不论是不是难民，大家都可以欢聚在一起。沙扬2017年来到法国，此后在瑞典拼打两年，没有拿到长期居留，又返回了法国。拿到庇护居留之后，他在服装店干了一段时间。面对法蒂玛的热情，他辞去了服装店的工作，和他们俩一起开了这个名为阿富汗厨房的餐馆。法蒂玛告诉法国记者，父亲在离开他之前叮咛他，1962年移民到法国的时候，他是身无分文，是法国中西部城市图尔市一个法国家庭给他提供了帮助。法蒂玛说，他父亲生前从没有给孩子提起过自己艰难的历程，临终前告诉他这些，一定是在给他传达一个信息。从2015年开始，法蒂玛就在巴黎的东站给移民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选择在世界难民日前一天开张，就是告诉有心人，生活中有时是无奈的，能够给无助的人提供爱心，比给他们多少物质帮助还要珍贵。20日、21日，法国民众和协会组织将提供多项文化活动。巴黎50多个非政府组织将以研讨会、集会、放映、游艺比赛等活动庆祝世界难民日。诺曼底一个难民中心将发起明天来个二重奏的互助活动。马赛市发起维基百科难民权的翻译活动，他们希望用不同的语言在维基百科上强调难民们所拥有的权利。德国的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访问中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渠道。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访问中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渠道。据德新社报道，阿尔特迈尔周三抵达北京当天会晤了多个中国领导人，这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萧亚庆、工信部部长苗圩、商务部长钟山和发改委主席何立峰。阿尔特迈尔在会晤后表示，他向中国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他说，相应工作在进行中，但是结果还不够具体。就美中贸易战，阿尔特迈尔表示， 德国愿意尽力阻止冲突升级，不过目前谁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阿尔特迈尔对双方的单独行动持批评态度，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华为采取的打击行动。阿尔特迈尔强调说，德国在 5G 建设招标时不会歧视任何一个企业，不过所有企业都必须达到最高的安全标准。中方清楚，他们的软件和硬件都必须达到最高安全要求。阿尔特迈尔坚信能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三表示说，他计划本周与中方贸易谈判牵头人刘鹤通电话，为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的会晤做准备，但他尚不清楚双方将何时重启陷入停滞的贸易谈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莱特希泽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说，目前谈判只是停止但没有中断，在接下来的一天半安排了与我的中国同行通话，在两国元首会晤前，我期待和财政部长努钦在大阪与他会面。中国方面尚未证实双方谈判代表将通话的消息。美国之音援引分析认为，由于事前缺乏足够的时间准备，特席会的最佳结果是双方重启官方会谈，延迟落实新一轮的关税。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如果习近平不参加 G20 会晤，他将对余下所有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受到对中国报复性关税冲击的一些美国行业和贸易专家呼吁与中国达成协议。由于中美双方谈判代表存在分歧，美中新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五月份陷入停滞，美方指责中方违反了此前在谈判过程中做出的承诺，中方则称谈判内容有变实属正常。
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表示说，有关俄罗斯特工疑似在瑞士进行间谍活动的消息暴露之后，俄罗斯和瑞士情报部门保持接触，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表示，有关俄罗斯特工疑似在瑞士进行间谍活动的消息传出以后，俄罗斯和瑞士情报部门保持接触，相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卡西斯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去年11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已经画上了句号。2018年9月，瑞士报纸《每日导报》报道说，两名俄罗斯人试图从位于伯尔尼市附近的实验室获取情报。这家实验室聚集了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专家。报道说，两个人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荷兰被捕，并且被驱逐。荷兰国防部去年10月4日宣布，荷兰情报部门成功阻止了针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动的网络攻击。四名被控参与攻击的俄罗斯公民已经于同年4月13日被驱逐出境。
在美朝朝鲜半岛去核化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9日在《劳动新闻》等朝鲜主要官方报纸发表署名文章，称支持朝方坚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方向。官媒新华社也发表了这篇文章。《费加罗报》19日发表文章指出，习访朝是对金正恩支持的举措。朝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自2月河内峰会之后一直停滞不前。习近平在文章中用主要篇幅回顾和赞美中朝70年来的友谊，不过他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表态受到外界的关注。习近平说，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两国各自发展需要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中方支持朝方坚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方向，支持通过对话解决朝方的合理关切，愿同朝方及有关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半岛问题的对话协商取得进展。习近平在文章中没有提及国际社会为了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曾弃权或投票支持这些制裁。习近平星期四开始对朝鲜进行两天的访问，是14年以来首次访问朝鲜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月底参加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前召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尤其是访问朝鲜，引发外界关注和猜测。习近平在20国峰会期间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进行磋商。德国外交部长马斯6月19日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升温，波斯湾地区仍然存在着开战的风险。他也强调各方需要沟通对话。法国和德国外长均希望海湾的紧张局势不可升级。19日，爱丽舍宫消息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外交顾问起身前往伊朗和高层接触。法国总统府还表示说，在未来几天中，法国总统将和伊朗核危机的主要参与者建立联系，以至于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法新社报道称，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也在巴黎表示，这个情况跟以前一样严重，波斯湾地区的开战风险并没有解除。马斯发表谈话时，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就站在他身边。马斯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正在与各方进行沟通。马斯还表示，必须透过这类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并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美国方面13日发生的阿曼湾邮轮袭击一事归咎于德黑兰当局，伊朗对此否认，并称这类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伊朗近日更宣布，自6月27日起，伊朗油库存将超过与世界强权签署核协议中所规定的限制。美国去年已经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一般而言，欧盟强国在追究邮轮袭击事件上比美国更加的谨慎，他们担忧波斯湾地区可能陷入战火之中。勒德里昂表示说，该是世界大国一起合作确保能够缓解冲突的时候了。他说，现在还有时间，但是时间却很少了。加拿大人到巴西这个南美洲国家旅游变得更加容易了。现在巴西免除了加拿大人的签证要求，除了加拿大之外，美国、澳洲及日本也在巴西免签之列。加拿大航空公司已经开通了从蒙特利尔飞往巴西的东南部圣保罗市的航班。据报，自6月17日开始，加拿大人到访巴西时不再需要签证，这为旅行者减少了时间和金钱。巴西早在几个月之前3月份已经宣布了这个政策，现在正式生效。根据新的规定，拥有有效加拿大护照的旅客现在可以在不需要事先获得签证的情况下访问巴西长达90天。据悉，在申请延期之后，他们还有可能停留更长时间，最长可以达到180天。即使加国国民可免签到巴西旅游，但巴西人来加则仍需要获得签证或电子旅游授权文件。巴西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拥有几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如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里约热内卢的基督雕塑像。但是如果决定访问巴西，加拿大政府目前在网站上为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些旅行的建议和警告。加拿大政府并未建议不要前往巴西旅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如果说中美前11轮谈判回合可称为是一出连续剧第一季的话，从月底的日本大阪二十国峰会开始，中美贸易谈判有可能进入第二季。第一季中，美方施压措施主要是加征关税，中方的应对则是拖延战术。假如中美贸易谈判会有第二季的话，双方的剧本会是什么呢？美方的态度似乎仍然强硬，在周二6月18日，推特确认中美领导人已同意在6月底大阪举行会议后不久，在佛罗里达州参加2020年总统连任竞选活动的特朗普就称，他不急于结束贸易战，只有双方达成公平协议，他才会同意这个贸易协定。他的原话是，今天早上我和习主席详谈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要么我们会得到一笔好交易，要么我们根本达不成交易，不过那也没有关系。美方的强硬态度也通过其他官员有所表达。上周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看淡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我认为二十国峰会能达成的最大协议可能就是恢复谈判的共识。在总统层面，他们不会谈论如何执行贸易协议的细节。本周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他不想猜测双方是否能够在大阪达成协议。美国关注的是结构性改革和执法机制。同一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他承认仅凭关税未必能够改变中国行为的说法不无道理，但称他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给中国施压所能调用的唯一工具。他说，我不知道他能否让他们停止作弊，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就得做些什么。如果有比关税更好的主意，我愿洗耳恭听，但我还没有听到。他告诉美国参议员说，我们在中国面临一个难以为继的局面，坦率地说，几十年前应该解决这个局面，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历史，他们违反了知识产权规范，且变本加厉做出承诺而不履行承诺。莱特希泽周三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并未改变，仍将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说这也是下次谈判的核心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方不可能放弃可执行即可验证的强制性的执法机制。他还透露，自20号开始，他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通过电话会谈一天半，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美中正式重启谈判的时间。然而他希望在大阪特席见面之前，与美国财长一起与刘鹤会面。美方在等待与中方的实际接触来评判北京的新策略，因为习近平在发动官方媒体大打反美舆论战之后，自己频频出访，加强与俄罗斯和东亚盟国关系，甚至突然宣布要出访朝鲜。特朗普为了获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大大推迟了中美在贸易问题上摊牌的时间。而去年11月阿根廷峰会期间，习近平一番让特朗普动容的承诺，又推迟了美国第二批加税时间表。现在，习近平仍然想通过朝鲜牌来引诱已对朝鲜兴趣日减的特朗普。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说服特朗普相信他正在朝鲜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将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事实的提醒。这甚至可能会换来贸易谈判中的一些友好姿态。此前，特朗普也会径直将贸易谈判与朝鲜联系起来。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朝鲜问题专家程晓和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采取的行动，这将是送给特朗普的一份大礼。 还有中国学者通过撰文英国《金融时报》为习近平支招说，要力争6月29日与特朗普约一小时的一对一秘密会谈，最好的沟通是面对面，甩开特朗普极右翼高官和助手的干扰，满足他想达成大交易的愿望。同一专家还告诫，瞄准另一个签署协议的窗口期，如果美方坚持毫不让步，中国不必也不能急于达成协议，不得不打持久的贸易战，双方经济必然承受巨创，就看谁的忍耐力更久更强。如果美国二三季度 GDP 明显下滑，失业率上升，叠加美国股市指数动荡下跌，将动摇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并对其连任产生巨压。那么2019年11月11日至17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 峰会是下一个窗口期。由此看来，中美贸易谈判假如真有第二季的话，持久战大致仍然会是中方最心仪的剧本。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重播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推出失业保险改革计划引发极大反响，前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涉嫌卷入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分配的腐败丑闻接受司法质询，雷诺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合并计划预测背后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以及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面临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等话题，是6月19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聚焦的国内及国际新闻话题。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香港局势以及习近平将到访朝鲜的消息展开。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的强大压力迫使特区政府无限期的暂停引渡法案，特首林郑月娥也于周二公开道歉，就提议将允许把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的富有争议的立法表示了歉意。解放报今天刊出该报驻香港特约记者的一篇报道，该报记者注意到，尽管特首作出道歉，香港街头的动员局面却仍未减弱。报道指出，在经过了两整天的漫长时间后，香港特首终于在周二打破沉默，向媒体表示了最诚挚的道歉，却未能令数百万反对送中法案的香港民众放心。道歉有些为时过晚，民众的信任已彻底丧失，因为此一事件从2月份开始引发争议以来，林郑月娥就一错再错。从苍白无力的解释到一拖再拖的必要咨询，以及顽固的坚持加快立法进程，直至民众的愤怒情绪高涨，引发上百万人于6月9日上街示威，反对这项引渡法案，香港特首依旧毫不犹豫地坚守阵线。解放报指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虽然作出道歉，却拒绝撤回引发争议的引渡法案。香港反对派人士指出，面对林郑月娥的傲慢表现，香港民众不会接受她的道歉，将会继续大规模的上街示威。香港似乎显现出一种难以收拾的局面。北京政府最终有可能完全放弃对香港本次危机的管控，因为习近平本人的威信已不如从前。报道引述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高静文的观点，强调中国经济遭遇困境以及失业率上升的局面引发中国国内对习近平的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不会支持这项引发争议的法案。回声报驻京记者也发表撰文，对北京面对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最终做出让步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报指出，香港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迫使亲中的地方当局做出无限期的暂停引渡条例修订法案进程的决定。实际上，迫使港府改变立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国际社会及企业界的巨大压力，因为香港始终是中国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三分之二的外国直接投资首先流经香港，随后才抵达中国大陆。 因此确保香港的特殊地位、互联网的自由运行、公共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机制，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政府。此外，《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该报驻北京特约记者的报道，披露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朝鲜的消息。报道指出，习近平此时出访朝鲜，一是为了缓和与特朗普的关系，二则是为了忘却香港的示威游行。习近平与特朗普将在本月底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中国主席有可能打算利用朝核问题来改善中美关系。从另一方面看，习近平可能希望通过关注朝核议题来转移对香港危机的视线。近来，香港遭遇了1997年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政治危机。无论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习近平本次朝鲜之行凸显了两国关系自去年以来的大幅升温。习近平到访平壤，同时挽救了金正恩的脸面，因为2018年以来，金正恩已4次到访北京，其中2次是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前。另外，朝鲜领导人还准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6月12日至14日访问了伊朗，在伊朗期间，安倍与鲁哈尼总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会谈。安倍希望能够担负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安倍晋三访问伊朗期间的6月13日，日本海运公司国华产业运航的邮轮和台湾石油巨头台湾中油的邮轮在伊朗海域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使日本增添了新的焦虑。首先是美国，马上指责这次袭击是伊朗干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3日在国务院召开记者会，就邮轮遇袭一事明言，伊朗对此负有责任。蓬佩奥指出，如果考虑袭击需要必要的技术力量的话，能实施如此高技术的势力，除了伊朗以外，没有其他的势力。美国政府还公开了一段录像，在美国中央军的网页上公开，其中显示出伊朗政府巡视船的船员从遭受到攻击的日本邮轮国华产业运航的邮轮的船腹除去没有爆炸的吸附式水雷的场景。但是国华产业的社长菅田峰14日在该公司总社召开记者会时指出，船员们说船是被飞来物集中的，一共攻击了2次，在第二次袭击时他们目击了这样的场面。我们接到的报告说发现有物体飞来爆炸，并把船体炸开了洞。菅田峰指出，船体损伤的位置在水面上，如果是鱼雷和水雷，应该是在水面之下，不可能是在海面上面的部分受损。伊朗方面也坚决否认伊朗参与了这次攻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纳森紧急召开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谴责伊朗的恐怖袭击行为。伊朗联合国代表部反驳说，我们绝对不承认美国毫无根据的主张。扎里夫外长在推特上反驳说，这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安倍首相正在进行广泛而友好的会谈时发生的事件，主张与伊朗无关。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 还介绍了沙特阿拉伯人专家的看法，说是为了引起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在对伊朗问题上获得阿曼和巴基斯坦的支持。阿拉伯酋长国的谍报机关和袭击日本邮轮事件有关。据悉，美国以此事件为借口，决定向阿曼湾派遣一艘导弹驱逐舰。目前，美国海军梅森号战舰前往事发地点。梅森号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配备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伊朗进行导弹打击。如果美国对伊朗进行攻击，伊朗可能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海湾地区石油输送到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控制着波斯湾水域每天约1700万桶的石油输出。这正是日本所担心的，如果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日本来自中东产的原油就有断绝的危险。日本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核电厂全面停机，电力主要靠用液化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火力发电。日本原有54座原子炉，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30%左右，现在只有9座原子炉恢复发电，发电量只占日本全体发电量的1.7%，而火力发电占全体发电量的83.7%。工业交通工具和发电用石油等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从1973年的78%上升为2018年的88%。发电用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比例也高达20%。日本每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有1700到1800艘，几乎都是燃料油轮。如果美伊开战，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日本的电力、工业、交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日本和台湾邮轮遭袭，美伊对立加剧，美国借此磨刀霍霍，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增大。因此，这次安倍访问伊朗，不仅没能缓和美伊关系，使其走到谈判桌上来，反而遇到了新的使美伊对立升级的事件，可以说是旧仇未消，又添新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举行各种活动迎接世界难民日，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访问中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渠道。习近平访朝之前发文支持朝鲜在去核谈判上的立场。马克龙外交顾问前往伊朗，努力使紧张局势得以缓解。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新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局在这一周的政策会议上预计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可能为今年稍晚降息埋下伏笔。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三伴随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同时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可以让投资人最为直接的洞悉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受中美贸易战、特朗普降息要求以及最近疲弱经济数据的影响有多大。 分析师们预计，预测到年底美联储指标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的点阵图会显示，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愿意接受未来几个月降息，虽然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投资人预期或者特朗普要求的幅度。外界虽然并非全体一致，但是也普遍预期美联储将放弃耐心对待未来利率行动的承诺，为在以后的政策会议上降息敞开大门。风险可能有所升温，但是我认为他们并不希望将自己逼入困境。这是路透社援引 Northern Trust 首席分析师 Carl Tenenbaum 说的。市场预计七月份将降息，如果不能实现，金融条件将会收紧。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在 2.25% 到 2.5% 之间。在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之后，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于星期三国际标准时间18点公布最新的政策声明和经济预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之后不久召开记者会。美联储三月份公布的最新经济和政策预测显示，大部分决策者预计今年不需要调整利率，之后只需要渐进升息。但是从那次会议以后，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近期美国零售数据表现强劲，不过尽管失业率仍然持于 3.6%， 接近50年的低点，可是上个月非农就业岗位仅仅增加了 7.5 万个，通胀率仍然低于美联储 2% 的目标。鲍威尔说，通胀率较低部分是因为暂时性的因素。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GDP Now 预测模型星期五显示，美国经济第二季环比增长年率预计为 2.1%， 低于第一季 3.1% 的增长率。贸易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特朗普举起关税大棒，要求墨西哥采取行动遏制激增的非法移民。特朗普也表示，如果他不能在20国集团 G20 日本大阪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取得成功，美国将对中国产品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对于关税上调可能进一步钳制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这是利率期货交易员预期美国将在年底前三次降息而大举买进合约的主要原因之一。美联储官员或许有理由略下调它的利率展望，但是如果要达到与市场预期的水平一致，则必须出现很大的转变。现任17位决策官员中，需要有9位官员下修他的利率预测，中值才会反映出降息一次的预测，更不用说降息三次了。Cornerstone Marco 分析师 Roberto Perli 说，鲍威尔将尽他所能淡化点阵图的影响，尤其是万一他们没有办法展现出市场希望见到的情况，他肯定会吃到苦头。平添降息压力使部分美国公债市场收益率曲线倒挂，这种情况通常预示经济衰退。比方说过去几个月来，三个月期国库券收益率一直高于五年期券。特朗普总统曾经说，利率应该下调大概一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他不断地公开指责美联储和鲍威尔拒绝采取行动。我等得够久了，特朗普上周接受 ABC News 专访说，他谈论着自己更向往前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强力干预美联储政策的旧时光。这番话引来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称这么做正是导致1970年代高通胀、经济动荡衰退的原因。路透调查6月7到12日访问100多位分析师，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联储要到明年第三季才会降息。但是分析师的看法正在迅速转变，40位上个月也参与调查的分析师预测2019年某个时间点至少会有一次降息，上个月调查中仅有8位受访者这样认为。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继续请收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法国作家蒙德斯鸠的长篇小说《波斯人信札》。这是一部书信体的小说，1721年的时候首次出版。小说由160封信组成，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斯青年玉斯贝克是一个开明的贵族，他在朝廷中刚正不阿，遭到仇敌的记恨，在政治上不得意，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游历。玉斯贝克的朋友黎加和他一起前往法国，途中两人访问了朋友奈西。在他们的影响下，奈西的侄子也决定辞别祖国，前往威尼斯研究历史。玉斯贝克和黎加旅居法国长达1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们不断给在波斯的家人和朋友写信，报告他们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家人和朋友则在回信中向他们介绍了波斯的情况。书里边还包括了玉斯贝克和黎加和少数侨居国外的波斯人及外交官的通信，以及两人之间的通信。波斯人信札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玉斯贝克和黎加的游历构成全书的主线，另外有一部分信的内容和别的信明显不同，单独构成一个故事，也就是有名的后房故事。在玉斯贝克和黎加两个人的通信之外，书中还穿插了3个比较长的独立故事：学居人故事、阿菲里洞和阿斯达代的故事，以及伊普拉廷的故事。所有书信根据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49封信涉及政治问题，其中包括预言、学居人。43封信涉及西方，特别是法国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10封信涉及宗教问题，包括阿菲里洞和阿斯达代的故事。40封信与后房故事有关，包括伊普拉廷的故事在内，剩下的是一些杂信。那法国的资本主义结构在16世纪已经产生，它在封建社会内部慢慢成长的过程是曲折迂回、富于波澜的。在路易14逝世之前，封建势力曾经一度登峰造极，到了晚年，封建统治在表面好像仍然非常强盛，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落。路易14从5岁登基开始，在位72年之久，实际掌权50多年，几乎是一贯的压迫资产阶级，让他在经济上没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政治上更不允许他有抬头，时刻提防资产阶级和受压迫与剥削最厉害的农民联合起来造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路易14尽量的加强封建的统治，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发展到最高级的程度，形成了所谓的绝对专制。而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当时法国的封建统治的主要经济来源。封建统治者和教会不断地对农民加紧压迫和榨取，使农民大批地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那么农民和皇室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严重最基本的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几乎不可遏制、不可挽救地趋于尖锐化，从17世纪末一直到蒙德斯鸠创作《波斯人信札》的时代，差不多年年都有农民起义。蒙德斯鸠在专门研究法律期间，常常去巴黎居住，目睹了法国君主路易14晚年朝纲混乱的衰败现象。他把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闻以及不合理的腐败现象记录下来，积稿10年，整理成《波斯人信札》，于1721年发表。这本书中蒙德斯鸠描述的是法国的专制制度，批判权力无限的太阳王路易14，认为无论在 亚洲、非洲还是欧洲，君主专制都是一种横暴的专制。他指出，共和制是品德、荣誉和声望的真正归宿，在共和政体下，人民才能够充分地发扬光大自己的品德。他在谈到共和政体时，他的逻辑是人性恶，这是几乎除了卢梭以外的一切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的共同前提。蒙德斯鸠认为，既然人性本恶，社会就需要一个政治权威，需要法律和纪律，否则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但是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美德，而仅仅依靠强权，长治久安的社会是权威、法律与道德并存的共同发挥作用的社会。蒙德斯鸠在书里边表现了他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的勇敢和毅力的欣赏，这些论述无疑启发了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蒙德斯鸠认为，君主为了开拓疆域或者满足私欲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毫无正义可言，而正义战争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人人明白为什么要作战，愿意为集体的安全和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甚至牺牲生命。殖民战争当然是非正义的战争，为了消除侵略战争的危机，有效的办法是各国都从事谋求人民福利的和平建设。中世纪的时候，宗教掌控了欧洲社会的各个方面，文艺复兴开始了人文主义的追寻，启蒙时代到来，有更多的无神论者开始公开的批判宗教僧侣主义。蒙德斯鸠却以自然神论者的身份，在宗教的名义下批判他所痛恨的天主教，并且从经济的角度论证新教要比天主教优越。他对天主教的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进步的，而且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坚持主张宗教信仰的自由，认为对于各种宗教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各个宗教之间应该容忍。波斯人信札中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说理文、讽刺小品和叙述文。蒙德斯鸠的说理文善用简朴自然的文笔，深入浅出地阐明细微的道理。他的讽刺小品显然不是单纯追求所谓风趣，而是在风趣的外衣之下藏着锐利的针刺。波斯人信札中，蒙德斯鸠叙述故事目的在于说明一些道理，因此他的故事或者小说都相当的接近于一些宗教经典中的寓言。在文章风格方面，波斯人信札以清新的格调，淡言微重的态度来谈论哲学、政治、道德各个方面的大道理，颇有蒙田随笔集潇洒自然的风度，但是避免了蒙田的引经据典、言必称西罗的习气。波斯人信札还用冷峻的文笔描绘了当时的人情风俗，并且嘲笑了他认为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波斯人信札出版是在荷兰印行的，蒙德斯鸠隐姓埋名，生怕惹起意外的祸端。尽管如此，波斯人信札销行之广，引起的反响的迅速和普遍，成了法国文学史上非常突出的例子。蒙德斯鸠自己也为这种盛况所激动，多年后他回想起来，波斯人信札一起头，销路就这么惊人，以致书商想尽办法谋求寄篇。他们无论碰见谁，就拉着那人的衣袖说：“先生，我求您给我写一部波斯人信札吧。”蒙德斯鸠自己没有寄写波斯人信札，但是别人模仿的作品，从波斯人信札问世以来，直到18世纪末，陆续出现，多到数不胜数。这种情况也说明波斯人信札影响之广。波斯人信札为18世纪的法国文学所特具的哲理小说题材奠定了基础。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的是波斯人信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瑞迪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枫丹白露宫的拿破仑三世剧院6月23日将全面对公众开放。历时12年的修复工程之后，这座尘封一个半世纪的皇家剧院将向参观者重现第二帝国时期皇宫之奢华。枫丹白露宫馆长向媒体表示，这是一个极尽奢华之地，它像一个被时间凝固了的贝壳。拿破仑三世剧院建成于1857年，被看作是皇家一时兴起之作。当时拿破仑三世为讨好皇后欧仁妮，邀请建筑师海克特·拉斐尔设计而成，整个工程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自1853年启动，一年半之后即已完工。期间工匠不得不昼夜劳作，但剧院于1857年5月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康斯坦丁大公来访时才正式启用。剧院位于枫丹白露宫路易十五翼宫的西侧，考虑到皇后欧仁妮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崇拜，这座皇家剧院借鉴了凡尔赛宫特里亚农王后剧场的风格，呈椭圆形，长45米，宽15米，可容纳400人。席位分四层设置，以区别不同的社会阶层。皇家包厢设在二层。建筑工程虽然仓促，但从大厅到宾客厅，从舞台到演员乐师的化妆室、更衣室，可以说应有尽有。场内装潢从座椅到壁毯到幕帘到地毯，都尽显第二帝国皇室生活之奢华。走进其中，既金碧辉煌，又气氛柔和。不过，这个第二帝国装潢艺术的杰作并没能充分发挥其剧场的作用，前后只有过十几场演出。当年的一些资料显示，剧场取暖很困难，而且演员与乐师需乘火车来到这里，费用太高。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这座皇家剧院也就此关闭，将昔日的辉煌封闭于其中，其存在好像也被人遗忘。20世纪初，剧院曾短暂重新启用，但剧场大吊灯在1926年时坠落。二战期间，1940年，剧院曾经为德国占领军使用，在这里举办了几场音乐会，但终因剧场年久失修，已不符合安全条件，而于1941年关闭，从此被世人遗忘。2007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诺捐款1100万欧元用于这座皇家剧院的修复工程。工程分三期完成，首期工程完成之后，剧院于2014年5月起部分对游人开放。二期和三期工程2019年春完成，自6月3日起，这座被人遗忘了一个半世纪的皇家剧院将全面对游客开放。游客将看到的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第二帝国皇家建筑。修复工程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其原有风格，尽可能修复19世纪时原有的装饰与物品。由于剧院自建成以后就没有经常使用，因此整体保存完好。原有的壁毯、帘幕如今都在现代工匠的努力下修复一新，帝国时代的窗帘洗尽尘埃重新挂起，原有的地毯被部分重新编织修复，近100年前跌落的大吊灯也经过法国工匠之手重放光明。枫丹白露宫馆长表示，修复的目的不是要恢复这里的剧院功能，而是要借它展示这里独特的装潢艺术。游人置身其中，绝不会有任何21世纪的联想，眼前所见就是当年拿破仑三世与皇后欧仁妮所看到的剧院。换句话说，也就是重见光明的昔日皇家剧院的功能更是博物馆。这里未来也会接受演出，但只是例外。不过，毕竟时过境迁， 拿破仑三世剧院虽然重现往日的辉煌，但已经改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的名字命名，作为对他捐款修复剧院的回报。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举行多种活动迎接世界难民日，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访问中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渠道。习近平访朝之前发文支持朝鲜在去核谈判上的立场。马克龙外交顾问前往伊朗，努力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巴蒂斯特阿茂演唱的歌曲 Bloody Mary。
L'alcool te fait sourire et nous nous connaissons à peine. Ta lèvre supérieure s'agite et brûle dans mon cœur l'envie de redresser les ailes. Là où je vis, là-haut, je ne vois plus le ciel depuis qu'une ombre a traversé.Mon nid. Mais j'aime quand tu souris Et nous nous connaissons à p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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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c un homme qui faisait sourdre ta antenne Mais il a trahi ton corps En voulant coupler son plaisir à d'autres chaleurs que la tienne J'exhume ma rupture avec une encre Qui fit de moi cette plume frêle J'ai perdu trop de temps Briser mon âme de regret Ce soir vas-tu être ma reine Car moi je te regarde Et dans tes yeux je vois la lumière d'un refrain Et tu te loges sur mon lit Et tu te plains de cette vie Tu me souris car ça va mieux ce soir tu dis Et moi je te regarde Et dans le blond de tes cheveux Je mets la mainEt nous nous connaissons à pein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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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s nous connaissons à peine Je vis, Mao, je ne vois plus le ciel depuis qu'une ombre a traversé mon nid. Mais j'aime quand tu souris et nous nous connaissons. sans appel.